安葬在卡西诺山。圣北笃的神事笔墨难以形容，他感到超然的喜悦，确信妹妹的灵魂已经进入天国，享永恒的福乐。他从神事中回过神来，以圣咏赞颂全能的天主，感谢天主赐给妹妹如此大的荣耀。而后他向会士们宣布妹妹的死讯。由于妹妹的隐修院无法为她举行葬礼，因此北笃派遣弟兄们将妹妹的遗体运回卡西诺山，埋葬在他北来为自己预备的墓穴中。舒斯特书记写道，我们无法得知迪奥多西皇帝拆除卡西诺山的防御城墙后，圣斯家曾住过的古老桑尼塔村庄是否有人居住。不过这位圣洁的圣女不大可能独居，也就是拥有自己的住处。就算是住在斗室或是隐修院，也必须与其他真女一起过修道生活。当时的法律将哀葬死者事宜保留给其最亲近的家属，因此北笃派人去接妹妹的遗体，哀葬在卡西诺山隐修院的墓穴，没有任何困难。圣埃伯的哥哥萨提罗也是如此，他的后事是圣埃伯处理的。不难想象，会士们去圣女隐修院接遗体的队伍，与修女们同唱圣咏回到北笃隐修院。此时，圣北笃则在祈祷中等待队伍归来。圣女的遗体可能被安放在圣马尔定教堂以外，翌日为她举行殡葬弥撒，随后埋葬在圣若望小堂。圣北笃最后一次向亲爱的妹妹表达兄妹之情谊，他将妹妹埋葬在被为自己预备的墓穴。关于埋葬妹妹一事，舒斯特书记指出，圣北笃扩大预留的墓穴，将其改为双穴，在世时与妹妹的精神紧密连结，死后也葬在一起。大圣俄我略对圣斯家埃葬的描述，不仅让人想起尼萨的圣俄我略为妹妹圣马克丽娜所做的一切。马克丽娜死后，哥哥为她准备入殓的衣物，当晚在她床边举行守夜祈祷，天亮之后将灵柩移到七八里外的家族墓地，由当地两位主教及两位神父扶柩。前来送葬的人手持蜡烛列队前行，众多的执事、真女及信友组成三声部吟唱圣咏，抵达墓地的圣堂后举行葬礼。尼萨的俄我略与另一位主教将遗体埋放至他父母旁的墓穴中。舒斯特书记继续说道，本笃对妹妹的温柔出乎我们意料，但在教父著作集中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圣北笃年轻时常到阿皮亚大道的圣加利斯多地下墓穴，多次驻足在教宗达马苏的胞妹伊蕊内的墓前，细读大理石墓碑上的长篇悼词。这位献身的真女，其母临终前特别嘱咐哥哥要照顾好妹妹。在达马苏的一生中，妹妹是启发她灵感的来源，她为妹妹而活，因此 妹妹在20岁过世时，她仿佛失去生命的目标。后来她也辞世时，北英如历任教宗一样，葬于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下的墓穴，但她宁愿与母亲及妹妹一起葬在圣加利斯多地下墓穴。卡西诺山的总主教怎么可能忽略教宗达马苏与胞妹伊蕊内的真挚兄妹情，而在大圣俄瓦略笔下的圣北笃与圣思加，两人灵性上的契合，似乎是受到达马苏与伊蕊内的启发。大圣俄瓦略以这句妙语为圣思加的荣归天乡作结，就连肥木也无法将他们两人分离，兄妹的心灵在主内结合为一。这句精彩的话让我们体会到爱的力量，爱能将相爱的人紧密相连，但人的爱唯有浸润在天主的爱中才能牢牢结合。当我们沉浸在天主的爱中，没有人能使我们与主分离。圣保禄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罗马书35章37节。当我们在天主内与天主为天主而彼此相爱时，我们便踏上爱的康庄大道，进入爱的永恒国度。